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甘愿舍弃，他对世人的爱难道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感人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答案了吗？神不但有一个普世的心意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神还有特别的计划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神为我们所定的是甚好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知道神为你的生命设计了特别的计划吗？神不是拯救了你，把你留在世上就算了，就随着你到处游荡，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怎么样过你的人生。神对你的生命乃是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很多人都知道神是宇宙伟大的神，像这么伟大而全能的神，怎么会对我这样渺小卑微的人感兴趣呢？我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只不过是像一粒微尘，是既卑微又渺小，出现少时就消失不见了。神怎么会看重我这几十年的生命呢？然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呢？他说，他看过天空的飞鸟，以及野地里的百合花，供应他们所需用的，给他们比所罗门还要荣华的装饰，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岂不比飞鸟和野花更贵重吗？神岂能不爱惜、不眷顾、不供养我们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边，就看到主耶稣把神对人的怜悯和眷顾介绍出来，叫人不用为今生的衣食住行而忧虑，只要信靠神丰富信实的供应，因为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既然连麻雀和野地的花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不顾，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衣食忧虑，因为神必然会看顾和供应。当然，我不知道神对你生命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神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位慈爱的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怎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里的敬拜和祷告，当中保罗指出神向我们众人所存的心意，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相信我们也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也会对神有不同的看法，更会爱惜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就一块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经文这样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使徒保罗在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关于敬拜的时候，中间提到了神向人的心意，这也同样是神向我们说的。到底神向人有什么心意呢？当我们思想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他是一位个人的父，而不是远在无穷的天边遥不可及的。神乐意与我们亲近，是个别的，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而神也向我们怀有美好的心意。到底神向我们有什么心意呢？首先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这可以说是神向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心意。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什么是救恩呢？得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救恩就是神拯救人的工作，将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深渊里拯救出来，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救恩了。救恩是神所成就的，是神的工作，把人从永远的死亡中拯救出来，然后给人永恒的生命，这是神给人莫大的礼物，一份永生的礼物。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问，为什么神渴望人人都得救呢？为什么神那么热切的要把人从永远的死亡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呢？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相信很多人都懂得，会回答说，因为神爱我们。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儿给了我们三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渴望拯救我们，渴望把我们从永远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原来有三个原因是他要拯救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这儿，保罗说了，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而跟着保罗就讲到神的拯救，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要拯救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神并不是看你跟我的生命，看我们有什么价值，看我们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让神产生拯救我们的动机。如果神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我们都要灭亡，因为我们都乏善可陈，我们没有善，也没有义，我们没有神所喜欢的特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眼中，我们所有的只是败坏和污秽。可是神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神之所以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的性情就是爱，因着他的大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救我们。这爱就成了神拯救我们的推动力。而神的爱是发自于他的本性，是他的性情。换句话说，神不能不爱，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就是我们一切得救的人将成为神恩典的战利品，可以向后世的人显明神的恩慈。神是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和永远的灭亡中拯救出来？这是一项伟大荣耀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挽回过来的，所以我们成了神恩典的战利品。我们的生命足能说明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以弗所书二章七节，保罗在这说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并不救拔天使，堕落的天使得不到神的拯救，神并没有向天使施恩拯救他们。 只有人是神怜悯的对象。神定义要给我们无限的恩典，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而行的人，神要救他们。神爱世人，他渴望拯救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向后世说明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在永恒里更是神用恩典所得回来的战利品。他升上高天，就掳掠了那原本被仇敌掳掠的，就是你跟我。我们的一生充满着神极大的恩典，他怎么样把无限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爱我们。虽然我们顶撞叛逆，我们偏离他的道路，我们刻意犯罪得罪他，我们原是不配得恩典的，但是神的恩典却如瀑布一般的向我们浇灌下来，叫我们丰丰满满的承受。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这个生命就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宣告，不但在今世，更是直到永恒，都将是见证神恩典和怜悯的实体。继续，神之所以要拯救我们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神要使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为他工作，靠他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让人因此看见神的荣美，好归荣耀给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保罗也说，你们显明在这个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创世之前早就预定要拯救我们，要借着我们去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要为主行善的，不能够糊涂的过日子，我们要积极的做成神所预备要我们做的工。因此弟兄姐妹，神之所以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神即兴而为的做事，而是神处心积虑要做的。原因是他爱我们，即使我们多么的不配，然而神依然是一厢情愿的爱着我们，要把永生这份礼物赐给我们。第二个原因是神要以我们为他恩典的战利品，我们是蒙恩被挽回过来的。而第三个原因，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得救之后为他所行的善而得着荣耀。好，明白了神拯救我们回来的三个原因，我们就知道神内心的想法，神是多么渴望每一个人都归向他，都得进入他的家，以至于他的旨意可以达成。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这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神渴望万人得救，愿意人人都得救，这是神的心意。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又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里一再地告诉众人，他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的心意相信我们都清楚都明白了，就是他渴望每一个人都得着拯救。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儿，彼得又说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保罗又说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在这诸多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不要有一个人沉沦，乃是要人人都悔改得救。神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神绝对不是坐在天上每天想着怎么样惩罚地上人的恶性，给他们审判，把他们送到地狱里去。神所怀的不是这样的降灾祸的意念。死亡是罪的工价，不是神的心意。神所关注的是怎么样才可以使人明白他的救恩，得着他的拯救。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充满着怜爱，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倾倒出来。约翰福音3:16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在这里，神告诉世人他多么的爱我们，又多么的渴望我们得救。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一厢情愿主动临到我们的。在另外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2:32，约翰福音12:32，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说万人，不单是有钱人，也包括穷人，不单是知识分子，就是文盲，神也拯救。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了你和我，不论你和我是谁，都是在神爱的范围里。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有些人说了，一个人之所以不得救，失丧灭亡，这是神定的。其实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神的心意在圣经里说得非常清楚，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他乐意给人机会，要人把握机会，相信接受他，好得着他为人所预备的福气。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是指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他伸展双手，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为了将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而那些神预先知道，在创世之前定下来的人就被吸引，就归向了耶稣。当耶稣成就救恩之后，凡是相信他的就可以得着永生，罪得赦免。正如罗马书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救法真的很奇妙，不用我们付出分文，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着这奇妙的礼物。如果耶稣只是为一部分的人死，圣经就不会这么说。因为如果他定了有些人是灭亡的，怎么样也不得救，这样说就没有意思。然而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的确是为了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的心意的确是希望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拒绝他，有人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他做救主。所以耶稣基督为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的罪死了，但是救恩却是有效的施行在那些相信接受的人身上。方舟的大门开了，最终却是那些愿意进到方舟的人得救了。神从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神的定义。然而人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呢？这不是神能够勉强的。但是救恩的门是为所有的人打开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只要相信接受，就立刻可以脱离死亡，得享永生。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是圣经明说的。约翰一书2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拯救全人类，不是只为一部分的人。神不是只爱一部分的人，耶稣基督是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而死。因为神在审判中有怜悯，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全人类的罪，他为我们受死，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他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他乐意拯救一切信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其中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保罗在这里要说些什么呢？原来在保罗当日，就好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很多人信奉其他的神，其实就是偶像。虽然这些人口里说他们信的另有别神，但是他们却畏惧所拜所信奉的神，唯恐得罪了神明，得罪了这些众神而招惹祸患，所以他们对神呢是毕恭毕敬的，也是很恐惧的。有些人信奉多神，内心惶恐，因为不晓得自己的一些举动会不会触怒了神明，会不会惹来灾祸。其实他连所信的是谁也不知道，但是内心呢是非常恐惧的。保罗说，只有一位神，只有这位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并不是坐在天上大发烈怒，等着看见我们的错误而惩罚我们，降下灾祸。除了惩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也不是宇宙的某些力量在发怒的时候带给世界各种各样的灾祸。这位天上的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内心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很强烈的意愿，就是要拯救世人，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永生。这就是神向着普世人所怀的意念。神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世人沉沦灭亡，无力拯救，他早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从万族万国万民万方当中买了人来。保罗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心肠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怜悯人的。从来没有神像这位神充满着慈爱，充满着宽恕。保罗说，只有一位真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原来在神和人中间是只有一位中保的，他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或者是祭司，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圣职人员，或者是天使。只有一位中保站在我们和全能的神中间，他就是基督耶稣，他是唯一的中保，他是中间人，是要把我们跟神连接起来的。耶稣基督是圣子，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神是三位一体的，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奉神所差到世间来，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赎价就是付出一个价钱来买了某人，使他重获自由，这其实就是赎金。而圣经说，耶稣他自愿成为我们的赎价，而他所付出的赎价竟然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愿意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刑罚，他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耶稣不但是为好人死，耶稣更是为败坏的邪恶的罪人而死。神不是先看我们的表现，看我们值不值得，然后付出赎价救赎我们，神乃是知道我们无助和绝望的境况，于是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虽然我们叛逆神，我们得罪他，但是神却爱我们，并且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来拯救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我们生活在罪中，是绝望的，满身罪污，无力自救。但是耶稣因为爱我们，他不但付出自己的生命，并且他为我们付清了赎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活在叛逆神的光景中，我们犯罪，我们欠下一笔自己无力偿还的罪债，就是对神荣耀的亏欠。我们无力拯救自己， 假如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欠下一大笔的金钱债务，我们都觉得难以偿还，我们只好努力工作，想办法要去还。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我们所欠下的是一生的罪债，是一生无数的罪，在神面前的亏欠，我们更是无力偿还。无论我们做多少自认为好事，也不能把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唯有耶稣基督亲自献上自己，把他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就能洗净我们内心一切的污秽。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然而我们所靠着的不是牛羊或者动物的血，因为这些寄生只能作为一种代表，一种表样，并不能真正替人赎罪。动物的血不能够涂抹人的罪，只有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舍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经历死亡，他的付出才能真正还清我们的罪债，我们才真正得着拯救，可以脱离罪恶，得享永生。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资格替人赎罪，因为历史上只有他是无罪的。耶稣以无罪之身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替我们受死，神就因此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愿意为了爱世人甘愿把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神爱世人，神愿意这么做，而且他真的做了。这就是救恩奇妙和伟大之处，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甘愿舍弃，他对世人的爱难道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感人吗？当时和耶稣同定的还有两个强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都是死有余辜的囚犯，独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以无罪之身来为人赎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沉沦，死在罪中，乃愿人人都悔改。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善事可以让神欢心，神最感到欣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见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得着他为你预备的永生，这是神最大的心愿和目的。要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就是你的机会。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今天的讲题，神向我们的心意，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神向世上每一个人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救，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赶快接受耶稣的救赎，让他把永生的福气赐给我们吧。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救主，愿我们一生都能够信靠和跟从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